够了，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哎，感谢神啊，要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啊，这么好的阳光啊，让我们一同开心喜乐的回到神的殿里面来啊，来敬拜，来服侍他。那今天是那个门徒系列的讲到的第四讲啊，今天是讲第四讲了已经，所以今天的题目是门徒的平衡啊。我们先开始有一个很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洁净台上不配的器皿，主也来打开台下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这段时间单单的分别出来与主你来相遇。圣灵也求你来祝福保守以下的时间，来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同心的交托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那上个礼拜我讲到的那个题目是门徒的成熟啊，我不知道还有记得不记得啊？上个礼拜是谈门徒的成熟，所以在上个礼拜我就谈到了我们作为门徒要对主耶稣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愿意委身在教会的服事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啊，这个就是上一次讲的啊。那么今天我就来分享门徒的一个平衡的生活啊。那么很自然大家就会问啊，那么平衡跟成熟有什么分别呢？是不是一回事呢啊？我想在我的理解，这两个不一样啊，这两个不一样。一个人达至成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而平衡是一种状态啊，是一个 situation 啊，是一个状态啊。所以当我们说某人你身体很健康啊，某人的身体很健康，就表明他身体的各种的机能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不对？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可能就是我们的大，就是指我们身体各种的器官的运作啊，状态都相对平衡啊。那么同样一个教会要健康啊，各方面都需要平衡啊。上次我提到过啊，我们中国的先贤啊，孔子啊，他说人三十而立啊，四十是不惑，五十知天命啊。那么上次我就停在这里，没有再讲了啊。那今天再讲后面啊，今天再讲后面。那六十是什么啊？耳顺啊，王大大记得。七十是什么？
知天命。
七十知天命，五十已经知天命了，七十还知道啊？过了二十年还是一样啊？对，随心所欲，不逾矩啊。那个矩就是一个矩，是一个方形，就是一个界限的意思啊，就是一个界限规矩的意思啊。所以今天是讲这两后面两个啊。那什么叫耳顺啊？这个耳顺的意思就是我们耳朵听东西没有障碍啊。那个孔子不是谈我们的听力啊，不是在讲听力啊，是讲我们的心灵啊。讲我们的心灵意思是你一个人闻其言就知其意，就是说你听他的话你就知道他想讲什么，他的心意啊，就是这方面已经没有障碍了啊。就是指我们到了一个境界，可以听别人话就知道别人背后的意思啊。那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啊。那么在孔子的这个眼中啊，心目中最高的境界是七十岁啊。那七十岁他讲是随心所欲啊，不逾矩啊，就是说我们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呢，我们就活出自我啊，按照你的心意活出自我，毫无掩饰，但是你也不会超越一些法度啊，一些规范啊，你不会超过，不会越到这个界限之外啊。那这个就是孔子的意思，其实随心所欲啊，不逾矩啊。那么孔子的年代的人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几岁到四十岁， 那孔夫子活了73岁，他真是高寿的人啊，高寿的人，他活了73岁，所以孔夫子讲的那个年龄，大部分人没有机会达到啊，对不对？大部分人没有机会，已经离开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人的平均寿命可以到80几岁啊，香港人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的平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啊，平均寿命都男女都过了80岁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有机会会尝试啊，孔夫子讲的这个最高的境界，孔夫子没有在讲80岁90岁，大概那个时候没有人活这么长的命啊，所以他没有讲啊。人的平衡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生活的平衡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绝对不是容易的啊。但是难，尽管难，但是值得我们去追求啊。另外，那个平衡它是相对的啊，平衡是相对的啊，这一点大家要理解，而且是因人而异的啊。每个人你讲的平衡跟他讲的平衡未必是一回事，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平衡需要你自己去领悟啊。我自己的平衡怎么样，你要自己去领悟啊。这是我首先提到的。另外一个平衡的生活，跟我们中国人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一回事啊。那么中庸之道就是不偏左右不偏斜啊，中就是在中间不偏左右啊，所谓庸呢的意思就是不变或者是不突出啊，不变或者不突出就叫做庸啊。所以中庸呢就是孔夫子所讲的一种道德上一个境界啊，但是后来后人就将孔夫子的中庸之道就当作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人生处世的哲学啊，我们就奉行中庸之道啊，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啊。那孔子比耶稣的出生年月应该早500多年啊，早500多年啊。孔子的智慧是人的智慧啊，是人的智慧，有它的价值，但是呢也有其局限性啊。耶稣的启示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是神的启示啊，所以耶稣的教导呢，他的智慧要远远胜过中庸之道啊。所以信徒，一会儿我会再讲啊，信徒的平衡不是一种的观念，我取中间的姿态，我不居左也不居右，不走极端，我就取中间那个姿态啊，那这个是中庸之道。但是我们讲的平衡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啊，远比这个复杂啊，远比这个复杂。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大家要慢慢听啊，可能越听越糊涂啊。有几个人问我啊，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几个人问我，对不起，我把那个有几个人问我啊，这个问题啊，他说这个偶像的食物能不能吃啊？所以他问我的时候，希望我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说 yes or no， 能吃不能吃？你告诉我啊。他就问，孔夫子怎么答你呢啊？那孔夫子他答不到你，因为他孔夫子的所有的讲的言论，他没有涉及信仰的领域啊，他信仰人世间的处世哲学，他没有涉及在信仰的领域啊。所以你问孔夫子，孔夫子会告诉你，那就等你的，等你到70岁的时候，看你的心想不想吃，对不对？随心所欲不欲取，对不对？到70岁的时候想不想吃啊？你说不对啊，我才30岁，但是我很想吃，我特别喜欢吃乳猪啊。广东人呢，广东人乳猪，广东人呢，特别是香港人也一样啊，香港人开楼盘或者是开一个新生意的时候呢，先拜神，买一只很漂亮的这个乳猪回来，然后就拜神，拜完神大家一起吃，这是香港人和广东人都有一个习惯啊。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那我究竟吃还是不吃啊？那这个问题有人就来问我啊，有人就来问我，那圣经究竟怎么讲啊？这个答案是这样啊，你的圣经明白越多，你的答案就越复杂啊。好，这个大家注意听啊，圣经明白越多叫越复杂啊。 可以不可以吃，不单取决于你，还要看场合，还要看周围的人啊。所以没有简单答案啊，没有简单答案啊。首先，如果张三啊，打个比方，就张三啊，张三这个人呢，信心很强，他信主人，他信心很强，他就明白，他就相信啊，他就相信凡物都是神所赐的啊，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是 nothing 啊，所以他感谢神就可以吃，没有问题，所以他随便可以吃，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么脆皮的乳猪啊，还可以很好的享受。但是李四不一样，李四是一个信心比较小的人啊，他很小心谨慎，他说这个乳猪是拜过偶像的，已经被撒旦污秽了，我是信主的，我吃这个食物，这个撒旦就来攻击我，说不定让我肚子痛。所以对于他来说呢，他最好不吃，所以对于他来说答案是不吃啊。所以两个人答案已经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答案就不一样了啊。好，张三啊，李四就不用讲了，因为李三不吃就不吃就没有问题了嘛。但是张三他信心强，他又很好吃啊，比方说打个比方说很好吃啊，这个有想吃啊，所以他是不是就吃遍天下没有问题呢？反正我信心强，到处都可以吃，是不是呢？答案也不是啊，答案也不是，还要看场合啊。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买一只回去自己吃没有问题啊，所以你一个人在哪里吃都没有问题。当你坐席一桌子有十个人的时候，哎，那就不同了，要看场合了啊，就要看场合了。好，如果一桌十个人摆上了这么漂亮的那个乳猪还在那里啊，那么这十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些像李四这样的人，对不对？他认为你不该吃啊，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啊，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但是他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吃拜偶像的食物，尽管他没有信主，他认为基督徒根本不应该吃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就复杂了啊，复杂了。那你是可以吃没有问题，因为你的信心很强，但当中又有人认为不可以吃，有人认为你不应该吃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啊，你就要小心了。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别人的这个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呢？那保罗明白这一点，所以保罗提出的一个方案是非常 practical 的，也非常人性化的啊。他说这个情况他知道你不会与每一个人调查之后再动筷子，他也明白你不会做个问，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你不要问，你就只管吃。这是保罗说你不要去问别人，你只管吃啊。但是这个就是你在你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之下啊，但是如果你知道在座的人当中有人信心软弱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为那个人的缘故放弃吃的权利，选择不吃。好，明白没有？所以对于张三来说，这个时候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面的一个意愿层面的选择的问题，我选择吃还是不吃的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吃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为了别人的缘故，我放弃，选择放弃我的一部分权利，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选择不吃啊，是不是很复杂？很复杂，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本来啊，我已经讲的很简化了啊，我已经讲的问题很简化了、所以我讲的平衡就是说，其实是很复杂，是一个很精细的一个东西，对某些人可能是很精细和复杂的一个概念啊。我们对圣经越熟悉的话呢，我们就越容易掌握这种平衡啊。其实基督徒的生活的平衡可以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方面，我以前讲到我讲过很多的 paradox 是吧，每一个的 paradox 都实际上你的当中都要去找到一个的平衡啊。比方说我们经常讲到我们事业跟家庭的平衡，我们工作与休息的平衡，我们知识与灵性的平衡，我们感性跟理性的平衡，我们担当与放下还有平衡，对不对？你有担当，有的时候还要放下啊。我们祷告与工作的平衡，还有立法跟恩典的平衡啊， 还有新约跟旧约之间的平衡、啊、还有信心跟行为的平衡等等，可以讲很多很多方面啊。所以平衡的生活需要我们去操练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操练啊。我今天讲的都是理论啊，我讲的只是理论而已啊，还是用游水来打比方啊。如果你的师父教你100个钟头的理论，你不下水，你还是不会游泳，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去下水去操练，去学，在水里面去学，你才可以学会游泳。所以今天我讲的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啊。今天我将从3个方面啊来谈这个基督徒的平衡啊。那第一个方面，我们就会谈一谈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首先谈谈我们跟世界的关系。第二个，谈谈我们的身份的问题啊。我们的身份，我们有天国公民的身份，我们有地上寄居的这个身份啊。所以这两者的身份怎么样来相处啊？那么最后我会谈一谈我们个人在敬虔生活与教会群体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三个的平衡都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三个平衡里面有一个，如果任何一个没有处理好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啊。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的平衡我想分享的啊，我叫做是出世与入世啊。出世不是出生啊，这个我讲的出世是这个英文更容易明白，就 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啊。入世指的是 enter into the world， 这样明白了对不对？这个英文一清二楚了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讲的是一个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另外一个我们要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啊，让整个教会的历史一直在这两个之间摇摆啊，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啊。一个是强调分别为圣，我们跟世界分别出来；另外一个要强调道要成为肉身，要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所以教会不停地在两者之间在摇摆啊。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最出世的啊，应该算是修道院时期啊。修道院时期，那些敬虔的修士或者修女，他们搬到一个荒野的地方，荒无人烟的地方去生活。他们跟家人分开，他们不结婚，他们过隐居的生活，他们自给自足，他们操练敬虔，独处，读经祷告啊。那么历史上出了很多有名的人啊，我们讲的沙漠教父啊，都是很多都是在修道院里面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个例子，就是修道院实习是出世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啊。那么入世呢，入世最明显的例子开始于君士坦丁啊，君士坦丁这个罗马的皇帝啊，他成为了罗马皇帝之后呢，就宣布基督教作为国教啊。那这个大概是在公元4世纪的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他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啊，那个教会跟世界融合在一起啊。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加入教会啊，教会不再受逼迫，教会不再是弱势，教会变成了强势啊，教会变成了强势的群体。教那个时候教权高于皇权啊，那个皇帝还需要那个教皇来啊授权啊，教权高于皇权。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人类历史上成为1000年的黑暗时期，就是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学过历史也知道，那个 Dark Age 1000年就是指这个时代啊。如果是看我们现今的那个社会里面啊，基督教的群体里面比较入世的啊一个基督教团体，我们都听过救世军，听过没有啊？那救世军应该是我们那个基督教团体里面很入世的其中的一个啊。那么在圣经上，使徒约翰比较多的讨论啊信徒跟世界的关系啊。刚才啊一平都带我们读过约翰福音其中的啊 一段的经文啊，那段经文实际上是主耶稣的一段祷告啊，在离别之前的一段祷告啊。那么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六节啊，他说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他们是指门徒，他在为门徒祷告啊。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啊。那这是主耶稣的祷告。那第十六节祷告完之了，第十七节、十八节，耶稣又这样祷告，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这都是他的祷告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听起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点好像矛盾一样，对不对？一个要从世界分隔出来，另外一个又需要进到世界里面去啊。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既是出世的信仰，又是一个入世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在这两者之间有取得一个平衡啊。那什么叫出世？出世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超越世俗的这个潮流之外，我们选择不跟随世界的潮流啊，这个就是出世。所谓入世，就是我们还要进到这个凡俗的世界当中，在里面生活，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约翰，所以我们就称这个我们的信仰是出世而不入世啊，在世而不属世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在世而不属世。好，我们就来看这个，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啊，约翰一书的这句话啊，也是约翰写给我们的。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啊，我们看电脑屏幕，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起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好，所以约翰他的教导是很清楚啊。约翰是比较典型的那个二元观啊，世界跟圣两个是对立的啊。所以基督徒虽然不贪恋世俗，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仍然需要积极的关心社会，投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那个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啊，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在社会上的责任啊，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角色。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是独善其身啊，我们也应该还要服务这个社会。我们服务社会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这位真神，好让我们把福音可以传遍天下啊。当早期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啊，他们更多很多是靠这个设立福音医院、兴办学校啊，设立慈善机构，让中国的老百姓得到帮助。那他们来到中国，就是成为盐，成为光啊，服务贫穷，帮助弱势啊。那么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啊。主耶稣自己在世上，他不单只传讲悔改的福音啊，耶稣更是啊，很主动的进入到这个人群当中去啊，去接触群众，尤其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些罪人和一些在人的眼中看来不洁净的人，那么耶稣更是主动的去洁净他们。比方说，这个一个瘫痪了38年的。一个在比斯大池旁边啊，瘫痪了38年的人呢、啊，他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啊。主耶稣主动去接触他，耶稣也医好了一个生来就盲眼的人。耶稣主动去这个邀请这个啊，税吏沙该啊，税吏在当时人的眼中是一个名声很差的人啊。耶稣也主动去接近撒玛利亚妇人，跟他讲活水的道。耶稣也主动去医治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格拉森的 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所以耶稣自己都是亲自的道成为肉身，主动的进到这个世界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有的时候呢，耶稣又避开群众啊，他又避开群众，独自自己去山上去祷告啊。所以耶稣自己就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榜样啊，两方面他都做好啊。所以我们的福音不单是一套得救的理论啊、信条、教义啊，我们的福音更加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让世人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啊。所以信徒的生活不应该局限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更主要是应该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生活的社区。所以我们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啊，我们是全时间的门徒。我们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是全时间的门徒啊。那么从教会的历史上看啊，越基要派，基要派是很保守的啊，越基要派的教会呢，越可能比较强调这个出世啊；越比较自由派的教会呢，就越可能倾向于入世啊。这个是这个教会历史上发展的一些的规律啊。所以我们要在两者之间要取得平衡啊。教会对周围的世界具有双重的责任，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服侍和见证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避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和同化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对不对？所以这两者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啊。我们不要为了维持圣洁，就逃离这个世界啊，跟以前的修道院一样啊；也不要为了认同这个世界而牺牲圣洁，与世界同流合污啊。作为福音派的教会呢，以前比较强调要跟世界分开啊，比较强调分别为圣这个 role 啊。那么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呢，就导致教会被世界边缘化，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世界，世界也没有办法看见教会的光和盐的见证啊。所以鉴于这一点，1974年在瑞士的洛桑啊开了一个福音大会啊，1974年的福音大会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里程碑啊。我们华人的华福会就是源于1974年的这个洛桑福音大会啊。那么在1974年的洛桑，瑞士洛桑的福音大会就对福音派的这个形象进行了纠正啊，进行了纠正啊，就是强调这个信徒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关系啊。而这三十年来，这个世界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啊，越来越快，发展变化越来越快，这个世界对教会的诱惑力非常之大，而且世界对教会的挑战是过往2000年都没有办法比的啊。因此教会也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慢慢好像变得跟那个世界有一些的混杂啊，很多世俗的东西有慢慢进到教会里面，所以教会又变得没有那么单纯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平衡是很相对的，对不对？是很相对，也是很动态的啊。所以平衡是一个很动态的东西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啊。好，这是第一个我要分享的这个信徒跟世界的一个关系啊。那第二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角色啊，我们的身份，天国公民的身份跟我们在世的寄居客旅的身份之间的一个平衡啊。在地上我们有公民的身份啊，你可能是香港公民啊，你可能是澳洲公民啊，或者我们是中国居民啊，中国只有居民，中国没有公民，中国有居民身份证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地上的身份啊，那这个身份是短暂的。好，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那预备好了就是要来接我们啊，将来永远在天上与神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永恒的身份是天国公民，所以这样一来我们自己有双重身份的啊， 我们有双重的身份，一个身份是暂时的，一个身份是永恒的啊。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移民，都会移民到上去啊，都会移民上去啊。希伯来书里面讲啊，希伯来书你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他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因为神应许给他一个更先更新更美的家乡啊，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亚伯拉罕在地上一生他居住帐篷啊，是因为他在等待一座神给他预备的城啊。所以亚伯拉罕因着羡慕那个更美的天上的家乡，所以他毅然很情愿的在地上来度他的客旅的生活。所以圣经是用客旅和寄居这两个图画啊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啊，客旅和寄居啊。那么客旅和寄居这两个希腊文很有意思啊。什么客旅，就是指一个人在他居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多的权利，这个叫客旅，对不对？因为你是客旅啊。同样，我们如果你是拿一个visiting 的visa 来澳洲啊，那么很多公民的应该享受的权利你没有，对不对啊？这是客旅啊。寄居就是指你没自己没有家的人啊，那叫寄居啊。所以这双重的身份给我们看到两重的意义啊。第一重的意义是表明这个临时性，对不对？是暂时的，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是暂时的。那么第二重是表明我们跟世人相比，我们未必会得到很多，未必会比世人享受更多啊。所以这个是这个讲这个图画的它的含义啊。所以我们不要错把异乡当故乡啊，不要错把异乡当故乡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彼得对我们的教导啊，我们一起也来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彼得前书的第二章9到11节，这里谈到我们的双重身份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啊，预备起啊，有你们，
唯有你们是。
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守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从前你们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亲爱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不要忍受肉体的私欲，这是与灵魂征战的。好，我们读完这经文，我们想一想，彼得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有两重的身份，他实际上是在强调哪一重的身份呢？啊，我说的他给我们两重的身份啊，一个是天国公民的身份啊，一个是地上客旅的身份。他想强调哪一个身份呢？
天国
公民。我看也是他在强调我们是天国公民的身份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那彼得给你告诉我们，基督徒获得了一连串的身份，这个包括我们加入圣洁的国度，我们成为神家的子民，成为神的子民啊。保罗那个彼得告诉我们，我们以前不是神的子民，对不对？以前我们不是，这个身份是后来我们信主之后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那种血缘的关系，不是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彼得在提醒我们，我们既然得了我们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在地上就成了客旅的身份啊。可能天堂上是不是没有双重国籍啊？所以我们得了天堂公民的身份，我们都要放弃地上公民的身份，由公民变成客旅啊。那天国公民跟地上客旅这个角，这是两个 role， 两个角色啊。我们两种身份我们要处理好。那首先我们是天国公民的身份， 那么其次才是地上客旅的身份啊。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实际上很简单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客旅啊，不管你信主不信主都是客旅，对不对？你都是客旅，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差别不在于后者，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你有没有天国公民的身份，对不对？差别在前者啊。我们先有了天国公民这个荣耀的身份，我们在地上才可以处置好我们地上这个暂时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客旅的身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先有了这个荣耀的身份在手上啊，我们在地上的身份我们就处之有度啊，才可以处你的这个身份合理。但是不少人将那个次序颠倒啊，不少人将次序颠倒，他紧紧地抓住在地上这个客旅的角色，但是呢将天国公民这个，他死死抓住地上客旅的角色，为一些本来很临时的东西他做很长远的打算和安排，而那些更重要的那个天国永恒的东西他随便应付，或者是没有 pay attention 啊。所以很多人他把这个角色颠倒了啊。那华人，中国的华人的老人家呢，有的时候是很惨的啊，很惨啊。因为我们教会每个月有一次的长者同乐日啊，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长者过来啊，我也认识很多啊，跟他们交流啊。他们很多是为儿女做牛马啊，服侍儿女长大结婚生孩子啊，生了孩子之后呢就继续服侍孙子啊，然后等到孙子上大学了之后呢，估计他的身体也差不多要睡在床上了。那么我有时邀请这些长者们，我说你们来教会啊，他说没有办法啊，这个孙子绑住了啊，不能来教会啊。还有我们华人啊，我们华人比起我们华人这一代的华人的移民啊，比起这个澳洲人本土人来说啊，我们的经济上不会比他们差啊，甚至说我们比他们更富有啊。不少的华人啊，买了一套房子自住啊，可能投资几套啊。华人比较聪明，有投资的眼光啊，说明我们神对我们的祝福是满满啊。但有的时候呢，那么华人在教会的奉献上呢，有时又很难做啊。所以我们乐意累积财宝在地上，但是呢，不太情愿累积财宝在天上啊。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要对天国公民的身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有我们对这个身份认识正确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在地上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命。好，所以这里我讲到，我强调了我们作为一个天国公民的一个身份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强调天国公民身份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忽略我们在世上作为公民的一个责任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啊。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我们要遵纪守法，我们要爱护环境，我们要秉公行义，我们要关顾贫穷，我们要纳税，我们要努力行善，我们要向周围的世界传扬福音啊，对，这些都是我们在世上要做的这个要做的事情啊。好，这个是第二点我分享的，我们天国公民跟地上寄居的客旅的这个角色之间的平衡啊。那么最后一个的这个平衡，我想谈一谈这个个人敬虔跟教会群体生活之间的平衡。我们基督新教啊，尤其是福音派的教会啊，特别强调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我想每个人都听到，对不对？我们强调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啊，我们一个人的得救啊，当然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自己